李强受到羞辱，中共有啲嘢俾川普抢咗，普京嘅侄女喺北京受到冷漠嘅对待，中共防火墙机密被揭露，193名开发者现出原形。新西兰喺联大表态，暂不承认巴勒斯坦国。兰州城管当街咬人，商户话手指都差啲冇咗啦。三藩市研讨会揭露中共跨国黑手。各位观众、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睇两岸新闻。27号，中共总理李强就任以嚟首次嘅访美行程，竟然喺冇会见任何美方嘅官员就匆匆咁落幕，这个令外界大感意外。中共外交部官网公布嘅显示，李强演讲完之后，亦都冇喺美国多做停留，即刻就赶去机场直接回国。在中共外交部的简报中，只有三个中方官员为李强送行，甚至看不到一个美方的官员。外界形容李强此行可以说处境尴尬，真是好瘀啊。时事评论员江心哲分析，按照国际外交的对等惯例，李强作为中国的总理，美国够资格会见的只有三个人，总统川普、副总统曼斯和国务卿卢比奥。但这三个人居然没有一个人见他，将李强摆在一边，非常难看。这个是美国对李强也是对中共的羞辱。不单止是这样，中共近期外交姿态上多次放软姿态，因为担心美国下一轮更大范围的制裁。中国被迫将 TikTok 的美国业务低价贱卖给了美国。据美国副总统曼斯透露，TikTok 美国业务的售价大约是140亿美元。这个数字引发外界的震惊，因为这个价格远远低过专家和业界的评估。瑞士银行高级顾问凌伟森直白地说，140亿美元的估值比 Instagram 还要便宜得多，简直是光天化日下的抢劫。据韦德报十证券分析师丹艾夫斯估计，截至2025年4月，即使不包括算法， TikTok 的价值亦有300亿到400亿美元。而中共亦都被这一次美国抢买 TikTok 的吓窒了。国际融资评论26号引述消息人士说，中共监管层已经要求国内的大型晶片厂商只能够在内地上市。这个举动就是要防止这些关键企业被外资大规模买走股份。江心哲对这件事评论说，旧阵时中美脱欧是美国主动要脱欧，而现在呢，北京也都开始主动脱欧了。这样下去，中美的脱欧过程会大大加快，中俄关系也都正在发生微妙的变化。外界发现普京的亲侄女最近访华，明显被中共冷处理了。18号，第12届北京香山论坛在北京国际会议中心开幕。俄罗斯副国防部长安娜·齐维列娃带队参会，她不单止是国防部副部长，还是俄罗斯总统普京的亲侄女。2024年6月，她被普京任命为副防长，兼任联邦国务秘书，被视为普京安插在国防部的眼线，承担监军的角色。不过他这次参会，中共官方媒体竟然罕见地没有突出报道，也都没有见中共高层安排和他会见。对比以往两届会议，这个异常信号格外引人注目。香山论坛是中共军方主办的年度多边安全会议，回顾2023年第十届论坛，俄国国防部长绍伊古亲自率团，时任防长李尚福落马，由张又侠代为开幕致辞。其中同绍伊古的会谈还获得新华社特别报道。而2024年的第11届，由俄国副防长福明带队，亦获得中共国防部长董军的会见。大纪元时事评论员李彦铭分析说，相比之下，这次普京的亲侄女出席，就既未有被突出报道，亦未获得张又侠或者是董军的接见，冷遇的意味浓厚。 普京本人刚刚在8月底到9月初先后参加了上合组织天津峰会和北京九三阅兵，并且和习近平高调会晤，习声称中俄关系是全面战略协作的典范。普京亦表示两国关系达到历史最高水平。不过仅是隔了几个礼拜，普京的亲侄女副防长齐维列娃竟然在香山论坛被北京冷遇，形成了强烈反差。外界分析，从九三阅兵到香山论坛，短短几个礼拜时间，中俄关系竟然出现了这样的反差，这个凸显了中共高层围绕军权的暗斗，已经通过对普京侄女的冷处理传递到国际舞台。
你平日有没有试过吃甜品、饭或者是面，总是忍不住想吃几啖呢？一到晏昼，饭气攻心，总是觉得不够精神，点都要靠杯咖啡提神。其实保持血糖平衡先是身体活力的关键。代谢宝精选天然草本，专为日常饮食代谢设计，帮你将碳水化合物转化成能量，支持维持健康的血糖水平，等于俾你在享受美食的同时感觉轻松自在，活力每一天。代谢宝，天然代谢支持，健康更有底气。养生好简单，一杯温水，每日两次食用，即刻上健康520网站选购啦。
9月11号，中共防火长城出现史上最大规模的内部文件泄露，超过600GB 的核心机密资料被公开。在这个之后，动态网科技在9月26号推出了一款新工具，能够追踪到哪一个曾经为中共防火长城写过代码。结果显示，一共有193名活跃开发者参与，代码总量高达8610万行，从2015年一直写到2024年底。前10名技术人员的代号亦都被公开点名。之前黑客传出的文件不单止揭露了防火墙核心研发机构的运作细节，包括完整的系统源代码、工作日志、内部通讯以及对外合作的敏感文件，都被外界获取。另外还揭露了中共利用所谓的一带一路向多国输出网络审查和监控技术的黑幕。在这个之后，动态网推出开发者追踪器揭露幕后黑手。动态网 CEO 比尔夏直白地说，这个工具的目的就是照亮审查制度的隐藏架构，令到外界清楚地看到幕后黑手，进一步推动问责和制裁。相关追踪器标记出为防火墙贡献出最多代码的人员名称，其中一些人士的最后活跃时间是在去年年底。比尔夏亦提醒，这次揭露的资料可能只是冰山一角，在更高层级很可能还有更庞大的团队在维护这个庞大的审查机器。防火长城是中共实施政治控制的核心工具，它不单止剥夺了中国公民的言论自由，亦破坏了全球互联网的公平竞争环境。资料被泄露的即智信息技术有限公司以及中科院信息工程研究所 MISA 实验室，都是由被称为中国防火墙之父的方斌兴创立的。比尔夏指出，这次大规模泄密就好像将这埲墙的一部分直接拉到阳光底下，令到全世界看到每一块砖头是怎样砌上去的。防火长城的危害已经远远超过技术范畴，这个不单止剥夺了中国公民获取信息的自由权利，更加破坏了国际互联网的开放性和公平竞争环境。未来随着更多细节公开，中共的网络审查和技术输出恐怕会面临着越来越严格的国际审视和质疑。纽西兰联大表态，暂不承认巴勒斯坦国。纽西兰在联合国大会上明确表态，暂时不会承认巴勒斯坦国。纽西兰外交部长彼得斯在纽约发言的时候指出，加沙战火仍然在延续， 巴勒斯坦的未来充满不确定的因素。在这种局势下边，纽西兰认为这个时候宣布承认巴勒斯坦国并不明智。不过他强调，纽西兰依然支持两国解决方案，认为这个是中东和平的唯一可行出路。其实纽西兰并不是唯一一个暂缓承认的国家。意大利宣布只有哈马斯释放所有人质，加沙不再被哈马斯管辖，意大利才能够承认巴勒斯坦国。日本首相石破茂也都表态，考虑到同美国的关系，日本暂时不会承认巴勒斯坦国，但他同时强调关注加沙平民的情况。在五眼联盟中，现在仅是剩下美国和纽西兰两个国家仍然未承认巴勒斯坦国，而英国、加拿大、澳洲都已经正式承认。这个凸显出美欧对巴勒斯坦问题的立场出现分化，由法国、沙地阿拉伯推动，印尼积极协助的承认巴勒斯坦倡议正在国际舞台上快速地推动，但这个举动引发了以色列强烈反弹。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26号在联合国大会演讲的时候，批评这些国家是在向哈马斯屈服，等于告诉世界知谋害犹太人能够换回回报。他同时驳斥外界对加沙发生种族灭绝的指控，并且谴责说建立巴勒斯坦国对以色列来讲是民族自卫。近日兰州再次爆出了城管暴力执法的恶性事件，引发网络广泛讨论。网传影片显示，在街边一家店门口，一个穿着制服的城管和一个染了红头发的男子发生激烈的扭打，周围六七个群众急急地上前拉开他们。拍摄者一边录影一边嗌：录低落嚟，城管打人啦！事后知情网友爆料，染了红头发的男子是兰州市城关区金南路一家理发店的商户张龙龙。张龙龙投诉说，9月24号城管要撕了他店门口的广告画，双方因为这样发生了争执，之后他就被四个城管围住打，其中一个城管甚至当众咬住了他的右手手指公，差点将手指咬断了。不过事件的后续处理更加令人费解，张龙龙报警之后，警方并未立案调查，反而要求周边的商户删了现场的影片，还要求大家签字保证不向外扩散。中国很多网友在嘲讽说，执法人员咬人，什么时候嘴都成了执法工具呢？不准扩散，这一点最恐怖。其实城管暴力早已经不是什么新鲜事了，近年来类似的恶性冲突频频地被揭露出来，城管打人、抢老百姓的东西的场景屡见不鲜。网友讽刺他们是穿着制服的无赖，甚至比土匪还可怕。8月25号湖北武汉千几名市民愤怒地包围了当地的公安，起因疑似是城管打伤了好几个人，甚至传出了一名孕妇因为这样流产。民怨爆发，现场多次发生了激烈的肢体冲突。去年8月19号四川成都一名小贩被城管打伤，引发大规模抗议，愤怒的市民包围城管和公安，最后迫使当局妥协，释放被捉的小贩。中共城管体系的问题已经不是个别事件，而是一种制度性暴力，打人、抢东西、驱赶小贩，这些画面在中国城市早已经是司空见惯。但最可怕的是，当这种恶行被曝光之后，官方往往选择掩盖真相，甚至反过来打压受害人和目击者。吉林一位姓李的女士对新唐人透露，在民众心目中，城管的形象极为负面。她说自己有一位高中同学毕业之后去当城管，原本聚会的时候大家都很熟络的，但这位同学再也不敢露面，因为连她自己都知道这份职业很不光彩，令人反感。而兰州商户差点被城管咬断手指的事件，不单止再次揭露了城管的暴力本质，更加凸显了中共维稳逻辑下的荒谬。执法者成了施暴者，受害者竟然被迫噤声，这样的维稳 只会加深社会的不信任和愤怒。9月27号下午3点到6点，三藩市湾区举办了揭露中共跨国镇压研讨会。最近有多方证据显示，中共正在全球范围内，特别是在美国，发动了一场新的跨国镇压行动。这个举动来自习近平的指令，由中共国安部、公安部统一协调，利用民主社会的自由环境，企图掌控美国华人社区，对海外华人进行威胁和恐吓。希望之声、大纪元和新唐人主持了揭露中共跨国镇压研讨会，会议由资深主持人高杰主持，与会嘉宾包括中国民主党国际联盟主席戒立健、民主教育基金会前主席方正、中国企业家及反共人士胡力任、香港反共人士施尊莹、自由雕像公园创始人陈慧明、中国民主教育基金会主席封崇德，以及北加州大纪元时报主编蓝述。这次研讨会目的是揭露中共跨国镇压的真相，凝聚华人社区力量，呼吁更多关心自由和正义的民众踊跃参与，联合反制中共将黑手伸向民主国家的行动。更多消息敬请关注本台后续追踪报道。
以上就是今日的节目内容，感谢你的收睇。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记得留言、点赞及订阅，欢迎转发，这亦是对我们很大的支持。再见。